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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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好，我们上次讲到了，298页完了哈，那再过来我们接着是讲303页，讲念死无常马车啊。这一种法药啊，其实道理并不是很，它是很浅，比较我们一般能理解的，文字上不会感觉到有很深的道理。不过为什么有些地方我们之前有一些注解我们不多谈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谈，因为我觉得道理虽然浅显啊，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观念，甚至我觉得这一部分啊，可以把它单独印出来流通，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假如啊，我们自己一段时间啊，修行上力道有点降低了，不妨拿出来再看看，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带过来哈，还是把它真的讲过来，道理不是很深啊，不过讲说道理不是很深，做到不一定做得到啊，所以还是把它做个说明哈。那首先的，我们前面不看，我们看它第二项啊，倒数第四行里面正修哈，是无常法。这也是我在这里还是再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再多，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本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好，广论当然它的内容比较多，可是略论基本上也是主体精神还是从那里来，可是这中间有一些是他们藏传所拥有的一些修行的一些要领，这就是我们汉传现在很多在修行传承上所没有的，我们应该从这边去学来。好，尤其这里面最让我们觉得很欢喜的是，里面的用词啊，里面的说法，不像我们一般我们现在常有的这种纯理论的谈论。好，我想我们大概有心的人看都会知道，这里面是一种很浓厚的一种实践的味道在里面。那这是我目前汉传佛教最缺的地方。那这个昨天我在台北上课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上次我们也提到，那当然不妨我们也在这里再稍微提一下，就是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又要再提啊，因为最近我又面临到同样的问题一直出现，我在做一些文章的一些审查，我发觉这种观念几乎是已经遍布到我们汉传佛教的很多教育团体里面了。也就是说我们大概不是很清楚我们到底修学佛法的目的在哪里。你说当然应该清楚啊，我说其实不是很清楚。如果你很清楚的话，你一定会面临到很多修学上的矛盾的问题，你会知道。这也是我一直在提到说，假如我今天要到台北，可是你跟我讲的是往南的，我马上就会觉得不对啊，是不是？那你会觉得没关系，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想要去，你只是在学说啊，到台北路怎么走，那把资料整理好，那录音带放好，烧成 CD 这样，是吧？那不然就是往南的、往东、往西的资料都有了，就是不会想走。所以因此我们在思见上已经产生冲突的地方，我们不会感觉出来，不会感觉思想上的一个矛盾。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实践的，你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只要带着一种想要去修的那种心情的人，就会感觉到一种不安，知见上的一种不协调，就会产生一种不安。那所以说我当初会选择这一个，是因为这里面每个味道，每个谈的都导向的一种，导向的是指导你怎么修，和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是提供观念，但不会有一种，当然这里面也是观念，可是这种观念你会感觉它是扣着实践在谈的。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观念是就观念而已，讲无常我们也讲了很多观念，讲很多都有，可是我们讲的是观念，但这个观念怎么去转成，怎么诱导成一个实践的，我们不清楚。所以上次不是在我们也提到了，在我们在讲佛法的次第和判摄佛法，从这里我们才知道说判摄佛法为什么那么重要。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读过佛学院，也知道佛教的判教，判摄佛教。那为什么要判摄佛教？我觉得这次最近这样我们要读过来，我们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佛法当中，我们如何把它归摄到一个位置上，而能消化它，而不产生争论斗争。就是我们今天面对戒定慧三学，我们都很能摄受它，而且能知道它之中相互的混位在哪里，都能得其功德，而不会让它产生因为你的知见的问题让它产生冲突，对不对？让每一个法都能得其真正的价值出来。那包括不同的佛法放在一个位置上，我们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怎么去尊重法，而不会轻易的用某个态度去贬低某一个法，也不会把很多佛法本来是有一种浅深次第的放在一块，乃至现在把它倒过来，甚至产生什么，甚至产生一个自己在破坏自己的之间的一种观念，因为这已经严重到当然有的人昨天有听到，不过我还是在这里提到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目前身为一个菩萨弟子的人应该慢慢要觉醒起来的，因为这已经对整个法的破坏太大了，对法的破坏太大，因为我感觉到已经是到处都是这样的观念。我们当然不一定每个人是念佛乃至这边你不管是修什么样的法门，那不过我相信在座的大概都是受过菩萨戒的，也就是我们基本上是认为大乘菩萨法。那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观念，就是认为阿含经是大小乘思想的来源，就阿含经是大小乘思想的来源，等于是原始佛教。那这个我像上次也有提过，那包括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大德也都是这么看的，而我们的很多教育第一王也都是这么说的。可是这样的说法基本上，那我们的大乘佛教的来源在哪里？是阿含。我现在刚讲完阿含，我对阿含是欢喜的，我不会把它贬到很没有贬的那种东西，因为这是佛法的共益处啊，把佛法共益处拿出来拿掉就没了，那根本处。那大圣呢？大圣也是在这个根本的教理上活，更说甚深法，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是体，一个是共处，一个是在这个地方深观广行的再开演出来。那大圣法在这里面有一个来源，它是由佛所说大圣经，主要的精神是大圣经。那大圣经有没有包含了阿含的思想？有，因为它是体嘛，它的根源处。可是大圣之所以为大圣的思想，这个基本上是大圣经。可是你现在大家模模糊糊认为说大圣思想是来自阿含的话，那基本上你是否定大圣经的。那否定大圣经的话，就否定了菩萨戒，否定了菩萨的三昧，否定菩萨的慧学，都否定了，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念佛也没意义的嘛，我们修唯识也没什么意义的，我们修中观其实也是后面衍生的，反正大圣只要讲大圣的都可以把它拿掉了。当然我们都不会这么认为，可是在你不会这么认为的却在又在找在信咒，而且在推广一个理论，是否定大圣的这个理论，既然是你肯定的，而且你是在推广的，不是吗？我们现在就是我就看到很多文章都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他又肯定大圣，可是他又认为大圣是从阿含来的，这怎么弄呢？这放不在一块的呢。所以我才现在讲的很简单的道理，你们这些这么主张这种看法的人，相不相信有弥陀世界？相不相信有净土？那你如果不相信，那你相不相信龙树？龙树说的。现在很多人在学中观，对不对？学唯识，可是偏偏这两个无着世亲龙树这些菩萨都是讲都谈到西方净土。那你又相信又不相信，这我们现在人狂妄到要信就信他那一块他要的，其他就把它丢掉，而且不但丢掉还是否定批判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我们不是想要修的，我们只在理论上玩弄的人，所以你不会觉得他对你产生思想上实践上的冲突。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要是学者也就罢，可是你自己经常在你不但在做，你不但接受而且在推广，推广什么？推广把你原来的信仰的根把它铲除的那一种信仰。所以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我只问你，你们认为像这种角度来看，西方净土到底存不存在？你只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存不存在？依你所认知的这种理论，西方净土到底在不在？那你又认为大圣的思想是来自阿含，那你又认为西方净土是存在，请问西方净土的思想在阿含找得到根据吗？找不到嘛。可是你又信，你在信什么？出现问题。那为什么会谈这个问题？佛化解，唯有你慢慢把佛法成人导入到你实际想要实践的时候，很多问题自然会呈现出来，自己就跑出来了。因为你发觉你修到最后，你一念佛念下去，你发觉念不下去了，你被障碍住了。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是我们无意中不但看似在弘法，其实已经让很多人的信心退失掉了。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希望大家不但能自己观念很清楚，也必须要慢慢理清楚从这种观念所造成大乘佛法的伤害是有多大。我们不但不清楚，是这样的一个接受，让自己在修学上的疑根产生啊，甚至怎么样？甚至你也断人家的大圣善根，是。所以我在讲，大圣是活说，大圣经也是活说。注意，只要守住一点，大圣经是活说，一切没事。那这个现在很少人在理清这一点了，那有的就是感觉怪，可是讲不出来。可是我现在化解的不是，我化解的严重问题是，整个在传承佛法的很多教育地方，都还是用这样模糊的观念，一直给下一代这样的模糊观念。所以我看到了，哇，看了好几篇都是这样的观念，看的觉得有一种极大的不安。所以我才想说，只要有机缘啊，也不怕重复，该提的话就提，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一个受过菩萨戒的佛弟子，我们有这份责任，要把佛法的观念弄清楚，尤其是我们必须要护持众生的慧命，避免他在这种模糊观念当中，让他的修行产生障碍，因为这种观念弄出来，你要知道，建立信心很难。要让你对佛法产生疑惑是很快的，那这个疑惑一旦产生，要再把它翻过来，除非你能信受佛法，你有一个完你 你有机会去听闻善知识跟你的引导，或是透过你自己的智慧抉择，你相信了没问题的，或者有影响的，影响很大的。所以未来的路很麻烦，麻烦到哪里？大圣经因为解读阿含经必须要从毗昙里面找东西，因为阿含经太简略，甚至阿含经很多的思想还必须要透过大圣的经典来解释的，因为实际上很多东西阿含经里面比较简略，必须要讲。你现在把大圣经拿掉了，那进一步又认为毗昙是后头一直衍生出来的，你一直砍掉，那阿含经就没办法发挥作用了。你要知道这是魔在破坏佛法里面很方便的，大家以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啊，就是站稳在阿含，然后把大圣的部派后头的部派佛教把它否定，到最后阿含从阿含里面找矛盾，再三就没了。所以整个佛法就这样被这样研究者，就是认为是活弟子的，把它这样给拆没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必须要让佛法回头是怎么样观念清楚，让佛法从实践当中恢复出来，而不是从理论，从理论里面不一定找到答案，而是从实践当中让它恢复出来。唯有实践的产生出佛法的真实功德啊，你世间人再怎么去破坏它都破坏不了。好，所以我现在选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第一个最主要我们是站在修行的角度来理解佛法，这样的听闻佛法才对我们有益，我们也比较容易去感觉到整个佛法之见对我们修行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帮助，到底有没有什么障碍，走下去才知道原来那么多的方向感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比较完整的之见当中，把佛法统摄在这一条路，不让它冲突，不让它矛盾，而且成为我们修行菩提道里面的种种资粮啊。这个是我们还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因为光靠一两个人啊，其实我发觉力道很有限，嘴巴太多也再怎么讲也讲不完，体力也很有限。所以我一直最近就在想如何透过更多的有心的佛弟子啊，把这个观念养成啊，不要是我们不跟人家对立，不过我们必要护持正法，我们要讲正法，我们不要把自己原来的根给它铲除掉了啊！所以这种理念啊，一定要再厘清，而且不但要清楚，而且不要再做这种似是而非的传播。我们可以讲说，我们了解世间人在一般学术谈啊，阿含啊，原始佛教、不败佛教，历史是有这些差别，可是拔的本体没有这些，拔的本体没有这些差异。好，我们来看这个文好了。第二，这个正修行无常。第一，先思不修之过犯，忘失正法。一，忘失正法。二，虽未忘失而不修行。三，虽修而不清净。四，虽修而不因重啊，就是失精进力。五，自不因理，自谋不善。六，悔恨而死，临死方悔。反正这些道理都很浅，但很真实，所以我想我们大家还是好好看下来。哎，我打算，因为现在也有这种电子版，想要针对这一部分啊，把它整理成一个单一篇。哎，这对很多初学者应该要看。第一个。是妄思正法之过犯，何以不能以法生起原念？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原念这个佛法？由于始执名闻利养、财物眷属之贪着，为现世打算，一律防范，尽其心力之所能到，悉荟萃于此，故不妨思及后世义利为何如？因为我们现在讲思，这个位置是定在下士道。下士道里面要讲说我们现前人生的有限，然后要你做来生的准备，这是下士道的功夫，重点是如何让你拥有更好的未来。所以他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他的重点不是在拥有现在，现在也只是一部分，最重要是如何保有比较好的未来。 那这个虽然只是在下士道，可是既然成为我们整个菩提道乃至出离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你看啊，所以我们如果纯粹只是考虑来世的话，其实说法不需要说到那么细腻。所以我为什么在强调这个？因为这根本是有点，这根本主要就像在家人用，其实这已经出家人应该时时不忘的一个内涵。这个没有不像出离，不像出家人。我就讲说，我们经常讲说，我们的出家僧格，僧格是什么？就是这个。出家僧格就是这个，哎，出家僧格不是一种表面的威仪，也不是说会换拜啊，也不是那些仪式这些，因为出家本身就是出离，修出离行的，那这一份出离的念头才是僧格的养成的根本。所以我们在纳受声闻戒的时候，最主要是以出离心为戒体之所在，而不是什么，而不是那个什么观，那个观不一定有用。观是一个仪式，为什么？就好像说有一个佛像，我面对佛像行礼，佛像只是接引你起这个心而已。所以我们观在受戒的时候，观这个什么祥云啊，如何啊，那只是一个形式，借着有为的相法，把你的心凝聚在这个地方，纳受这个戒体。所以这个出离心是一个主要的身格的根本所在啊。那如果缺少这个，身不为身的，那跟俗人一样啊。那是执二世集，指临终啊，指临终其所爱坚持不舍之状，亦如商人在外经商，醉心厚利，则自装还礼之心啊，不易升起，纵偶失己，亦不易啊，俱然成形啊。就说，因为你已经爱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很多地方为什么不容易产生道力啊？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我们在家人很多在修什么这个短期出家，其实也很难得，可是短期出家毕竟还有回家的时候，所以只要你为世间留着个后路，说我可以回家，那个出离心跟真正出家一天的功德就不一样了。一个真正出家一天，即便他出家隔天就还俗，那一天的功德远胜过你用的，你短期出家好几次都不敌过他。因为什么？你有一种对世间的还留着一个余地，留一个空间，所以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为什么不能真正投入？包括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在用功，我记得我常讲，就是样子是有的，也有几分道理，可是缺少什么？缺少心法。你能不能感觉人其实有这种问题？就是说，他是在一切，我就上次讲了，我们在一切都得到满足的时候，拨出有空的空间去做修行。意思是什么？先满足我的挂碍，然后在我都没挂碍的时候，我才修。这种修法修一辈子都不会跑的，先让你一切挂碍恐怖的啊，反正爱别离、爱见验证会、求不得这些东西先暂时没有，然后就开始用功修行。这个再怎么精进啊，都是建立在一个挂碍底下的。所以为什么念时有这种作用？念时就没得挂碍，没得挂碍，因为时是一个大家能体会到的，谁都能感受到这个死是一个完全对人生现有东西的全然否定，所有的价值在这里不见了。所以唯有这个，你才能检查出你到底对修行的念头真不真实不实。所以要试验一个人很简单啊，禅宗那个在观机斗教那个棒喝，其实那都小 case， 为什么？他也不会把你打死啊。砍了一只手也是一只手而已啊，可是如果砍了头，那你就可能不一定保留了。跟我可以砍一只手一只腿，你砍我的头我就跟你拼命 对不对？因为是唯一拥有的。可是我们现在修行，如果缺少这个完全放下的心，难。所以我最近有个地方开始要念佛，我想要跟他们讲，用你现在即将面临死的心来念佛。其实过去大德已经做过了，印光大师，可是我们想的太，我们不是很清楚印光大师，因为他念死嘛。你看完这一段，你再来想印光大师为什么把死用在他眼前，功夫就会出来，功夫就出来。唯有你把这种对世间的挂碍心都把它放掉，这时候你在专注于修学啊，这个心才会全然一片的。而且你面临的是即将要死，是马上要死，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应，这不是一种，当然对一般在家人这样讲有点比较强了哈。可是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是有备而来的，即便是在家居士是有备而来的哈。那对一个修行人来讲，这种观念是已经是理所当然，不要觉得太悲观不悲观，因为佛法在讲的是一个事实，没有悲不悲观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一直给自己留下太多空间，所以你的功夫一直不能成。好，那你如果面临到现在，所以我希望大家是怎么样，好像当作自己面临就在今天即将死的心情来念佛。我相信当然讲归讲啦，能不能升得起来还要看人啦。不过如果你能升起来，你那个念佛的功夫的确是会强很多。因为这容不得你有多余的选择啊，你只好专心啦、啊。啊、哦、不管你修任何法门，其实不是光是念佛，那修其他法门，如果你没有这一份心，你会发觉你留给自己好多后来的机会，所以你不愿意全心以赴。所以你钻木不会起火，产生不了，因为热不够。所以这里面啊，你看他讲说，对名闻利养，即便到死啊，都放不下。我记得也跟大家提过，我们在座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哈，真正想过，如果现在要让你死，你还有哪些放不下的？有没有？下次我都放得下，哎呀，这个像真的，有没有说都放下的？哎，如果有，赶快去跟他借钱，那就跟他赖账，哎，那看他会不会，人家借完借大笔一点，借完要跟他讲说，哎，我本来要跟你借，可是后来没跟你借吧？你看他的反应，好、哦。你说，此一时彼一时，当然，我就讲说，我不是说要每个人做的马上做到，可是有挂碍就是有挂碍，只要你不要自欺欺人就好了，啊，这就是挂碍啊，那表示你还有东西要牵绊着你，你不能去回避这样的问题。那你说我死的时候又不会有人赖账，我告诉你，死的时候赖账的可多了，还不止这样而已啊，哎。你和你意料的事情产生出来啊，为你意料产生出来的一些种种的冲突和挂碍可多了，所以我才讲说，这是我们修行人应该要想的。任何人，这不管什么身份，因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你现在还有哪些放不下的？你先把它想好，把它想好，不容易哦。好，第二，思虽未忘思啊。而不休息之过犯，若但闻法之法而无念死心啊，则视后世为轻，把握现在不肯放松，故不能即刻修行。即使名闻利养啊，满其所欲啊，而又得陇望蜀，了无止境。倘生起念死于且，视现世为轻，如密热日巴，衣不蔽体，偶失补障啊。胡捻针线啊，转念此生将死，依于何有？自知，如是而修。你看， 我就要死了，死了衣服又没用，所以每次要补又放下。你看密日十八何等人，这种根性人都还是这样的思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的里面呢、啊，我们发觉，我希望大家想一下，在这样的思考当中，你能感动几分？你会不会觉得很沉重，或是觉得有必要这样吗？会不会这样想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认为，就是说，修行有必要到这样吗？因为我告诉你，其实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说，不需要逼得这么紧吧。我们经常讲说不要逼那么紧，是因为大部分人不需要，不能逼那么紧了。可是一个根性够的人，应该是就这样如此修行的。你可以去补衣服了哈，你不要说到最后就不补了。可是你补的用心，并不是说因为衣服有什么价值，也就是说，即便你补衣服，你还是同样思维无常。所以你在补这个衣服，因为你还有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跟人互动，衣服你还是要，可是从是应对世间的种种必要，我才做我该做的责任，但不是我爱他，你知道吧？你所做的事情，由于你自己的挂碍和去做，和你应以责任上必要去做不一样的。因为某种道理，我必须要衣服整齐，我必须要做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可是这不是因为你需要，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想说，如果我们有很多值得你挂碍的东西啊，像我最近有时候会想到，挂碍的东西越多，真的很想把它一个一个摆掉，会想要把它放舍掉。为什么？因为我们化解用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完哈，有背因果。这个事情没处理完，有背因果，这已经不是个人问题，而是背因果的问题。那如果很多事情现在身上呢，太多事情就是加牵缠在你身上，你会觉得有点很过怪、欸，不处理又不行，处理完了，我这天天都光这样处理这些就处理不完了。所以一直很希望把自己的身心的一切东西简化，简化到就是说，很多事情各方面都能很简单，不要再去挂碍、欸。包括人所扮演的角色啦，各方面，就是所以会有一种把身心的所有东西都把它简化到不要挂碍这样。因为你发觉这些东西，如果光只是把东西把你的东西抛离，那当然是没问题啊。这是有时候是因果问题。这现在都尽量寻求简化，更不可能去想拥有更多。因为更多是更怪，更多会更怪，啊、哦，所以这里面，可是如果没有想到这一点的话，你会人无止境啊，人这无止境的追求啊，其实在很多地方看得出来，你有时候自己要去察觉，短短时间有时候感觉不到，可是你发觉其实人啊，一直往更多的地方去寻求。乃至我们在佛门当中啊，有时候无意中也落入了这样的贪啊，什么贪啊？就是寻求更圆满、更舒服的环境。哎，这里下次有机会，这里把它弄成这样就更好。这个哇，这个现在暂时没办法，以后可以这样哈、啊。哎，就一直在想未来能更好。啊，这个更好的用意是为了什么？为了法，还是只是？因为你这样可以更舒服，有太多的分心了，所以后来我们从这种观念会产生什么观念？从这个念死观念会产生什么？只要今天你还活着，就赶快用功。不，你可以为大众规划，你可以为众生做一种长远规划，可是就你本身来讲，今天如果该做就马上做了，不要一直让你觉得懊恼后悔，你没有去做到，所以会有一种想法，我不晓得你们这种想法，就是今天只要看到哪些事情呢，在你身上产生，你会想说，这事情我们做圆满，这个事情做圆满，赶快做圆满， 那我不知道，我避免后悔，因为已经经常后悔了，所以会花钱可以做的就赶快圆满，不管是自利利他这一方面，就想赶快把它圆满。只要有机会，只要你能付出的，只要你能多做一点的，你会尽量寻求让它圆满，至少你尽心了，也就是不要让他觉得说我其实该做，可是我都还没做，这种遗憾不要在你身上发生，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现在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时间有限，时间有限，要做一个不让你后悔的事情，不要你到最后懊恼，觉得没做到的。所以只要有时间有体力，赶快去做，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你也知道它的价值，所以你不会再推，比较不会推脱了。那个因为无常所产生的精进力也很大，所以像弥勒十八这种样的风范啊，我们当然不敢像他这样，可是至少不要一直扩充自己的欲望，追求一个很虚缥缈的啊，像比如说一直在道场，现在很多道场一直盖完了刚好死这样，盖完就死了，因为没时间修。因为弄下来很累，然后要弄下来啊，就一直扣，哇，这个我们的幻想说多少来这里修或怎么样，我一直想了很多啊，就是还没修，等想完了做好了死了这样，那没修到，就是一辈子活在幻想当中。好，再过来，知虽修而不清净，好，只过犯。你要想一下，我修但不清净，只知难修易犯，以其所习心念啊，无非回向于此生之圆满，于后世毅力毫未接近啊。托莫常补有云啊，以文思修作障者，即现世利益。你文法不能完全清净，是因为你有另外一个奢求。像比如说我们的文法，文了很多，为了什么？为了以后能在佛门里面有一席之地。在这个就乱掉了，这个整个就。意义就偏了，是吧？你不是为了要自利利他，你是为了以这个来庄严外虚表的虚有的外表哈。以文思修正法善行啊，然此现世利益恶心啊，则如美食而杂恶臭难入口一样。又先得云，为求现世圆满，不惜正棒啊。正棒就是正棒伤害，如何能打破此种恶心，唯此无常可以对治。所以为了现世圆满啊，这个圆满包括你自内外的自体圆满，或是你的这个所，你的这个自体爱啊，还有境界爱啊，就是你自己所拥有的，跟你自己本身跟你所拥有的一切能圆满。所以你为了要保有它，所以你就产生对立。那对立的话，凡是有伤及你、破坏你的利益的，你就回谤。所以往往就是追求一个你认定的虚假的价值，然后反而造了更大的业。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佛门当中有很多事情啊，也是。必须要很清楚啊，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你看弄错了，有时候这讲来其实哈、千头万绪啊。有时候我们下错功夫了，我们经常计较那些不该计较的，反而忽略了该计较。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求一种。其实在佛法上根本是一种虚妄无意义的东西，却拨了很多东西去分别计较。那这样的一个分别计较，却违反了原来应该割舍的这一份心。就是从来一开始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欺狂的东西，结果你认定这些欺狂东西为实在，反而在这里产生对立，结果越争执越糟糕，越争执越糟糕，越计较越背离了原来的 应该有的态度。就是简单这里讲了，现世的东西是一时的因缘，结果反而为了现世的东西啊，耗尽太多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讲，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啊，刹那因缘即过的东西啊，你如果发觉，因为这个我只能讲说你很难掌握到很百分之百，可是你发觉你投入这些东西，这种一时因缘的东西太多心血的时候啊，你应该赶快警觉，千万不要有一种观念，什么我都已经投资这么多了，不捞回来不收获，我这样不甘愿，就再投资再投资，到最后其实当初第一次投资就错了啦，往后一直想要把这个投资弥补下来的是错上加错了，所以就一直在那寻求现世圆满，结果这一生浪费掉，就浪费掉。那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例子，有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可以观察，我们经常有时候在乎的计较的，其实跟修行无关的，跟修行无关的。好，那我们看观人入道与佛，即以能否舍弃这个舍弃现世之心为衡，这个人能不能入道是以他能不能放下现世为度量。所以还是看自己。这里面这是一个很单纯的标准了哈。那尤其是往往是在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寻求另外一个拥有。我讲这句话是什么？尤其是在我们面对修行的时候，我们不断在舍离一个东西，舍离世间，其实我们在寻求另外一个拥有，结果还是骗的，还是自欺的。所以你必须要把这种舍离现世的这些种种挂碍，包括自体外在的这些挂碍，要看清楚你所为何来，你真正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们经常在做一个好的事情，其实是另外有期待的，而这个期待就是对现世的执着，那这个所修的一切啊，都杂然烦恼。此言啊，初闻视觉过激啊，如在未闻道者，势必以无人将不食以存活也。那照你这样讲，那我们是都不要吃，就不要活，这样修行了啊？你讲这种话，好像对我们是现世都必须要放下。就会用等语来劫难了，就是说你这样讲好像对现世完全否定，对初闻道的人他或是没有听到的人，他们就会这样疑惑。然此理至浅，实不难解答。以上皆依婆公教授语气而说，其阿底峡将是即时，其弟子啊恰则却云，尊者是即，我当必护修。尊者言：“此恶行也啊，此恶行也。你们看看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下者却又言：“我且说法，且修行。”尊者说：“此恶行因速舍。”好，那这样弄下来，他也不知道怎么修。那下者却就因请问了、如何修？尊者曰：舍执此身之心啊，实可依。恰则却闻此啊，乃往热正寺后山中取丝袈裟至牛角中，以为供养。一日自有纺织，仅一举手四里而已。一面人道行不错，可送舍世间八风一词。其有守候终日，不作一语。若不知其有之在旁者，其心之专一如是。你看，这个故事，这个例子讲出几个特色出来。其实你说闭关，对不对？对，闭关加修行，修行说法，对不对？对。 那为什么阿底峡尊者认为说不对？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因为他发心不正，因为这个文字上是这样讲，可是以阿底峡尊者在看他啊，他做这些事情是另外有一种执着，安立一个点，就是他对现实这一生有希望，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如何如何，他想要在这里拥有，而不是一个纯然的道心。那个纯然的道心，说法就说法，闭关就闭关，都是以生死心、无常心相应作意的话，没问题。问题是你纯粹像我们，我以后要好好的弘法利生，以后我会看到我度好多人，然后有以后走到哪里，让人拿着伞盖走红地毯，你看多风光啊！人家就想到最后是这个了。所以你讲修行、讲闭关，是不是隐含着另外一个执着的心？他所以说有时候在对应他，并不是大家就往向阿底峡尊者给他讲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是针对这一个人，你这样的心，你也离开了这个最重要的心啊，你做什么都没意义了。你这个心掌握住了，其他事情就相对有意义。所以他其实应该不能解读成他否定了你去闭关修行，你去修行，你去修行弘法，他不是在否定这个，而是这个心没有的时候，这些都假的。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没有这一份无常心，修这个都假的。为什么？这是一种世间爱着嘛。你如果去做的，当你有所成就、有所感应的时候，反而你越难解脱。啊，越被肯定是越难解脱。好，你看这里没有点出一个什么？那这一位弟子啊，听到阿底峡尊者啊这样问一下，哎，就真的做了呢。所以那个师也没讲多少，就叫你念无常啊，就真的去念无常啊，念无常念到就真的连朋友来打个招呼就不理他了。有事没事看要交代赶快交代，其他的不要啰嗦。那像我们说我立马修啊，你就出来打个招呼吧，好，我们就好多怪，对不对？好多想法应该如何应对进退啊，泡个乌龙茶啊，怎么样啊，先行礼如仪啊，对吧？怎么样啊，至少你要尊重一下吧，就是这样一似乎我们就过了一生，就是在那应对进退应对进退，这一辈子就被应对进退完了。那你讲是不是合不合理？菩萨道不一定做得这样怪了啊。可是我们现在取着一个意义，就是说那也许人家在用功，你去你知道就好了，打个招呼也就可以走了，没事你在这里看着人家一直捞火干什么？好，你看完知道用功。就我有一次我去一个道场，那有一位法师去拜访一个法师，我去的时候他刚好在做功课，一个老法师，那我们其实大家也很熟，我去的时候他就让我等，等到他功课做完，那我不会觉得怪，而且我觉得，所以我现在才会讲出来的，我觉得难得。假如他的功课忘了就跑出来的话，啊，那不好，这样不行啊。因为我事先也没特别跟他讲，我就去，好，那时间人家定好的时间，人家用功，那我们有急事我们去，我们就必须要尊重。不管你的辈分多高，不管你的身份多样，你就应该尊重，尤其是在道场，尤其是出家人，以什么为重？你如果以此引以为人家对你轻慢、忽略你，错了。如果以我的立场，如果这样你就功课暂停就出来，对，对我尊重。可是你一直用这种态度，你的功夫不会成熟的。你有太多挂碍了。像我们这样的人，你就必须要把功课放下来出来，那么更多的事情就可以把你的功课全部打断。所以那时候我也在等，其实对我来讲，我就是这种一种学习的典范。修行为要，第一个在人情上我也交代过去了，因为实际上你的时间没跟我约好。再过现在在用功，什么事能比得上这一点？ 所以他就还是照他的功课把它做完，完了以后再出来，啊呀，让你久等。可是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人他知道在修行上什么为轻，什么为重，该做的也做了，可是应该坚守的还是坚守。那他这样对他的修行才有把握，是吧？所以像他这里提到的，第一个，他也依教奉行。他不是懂完了以后，你看他没有讲很多的法要，他就叫你这样，那就真的照这样做，而做的真的也很彻底。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环境里面啊，是要建立的是一个法跟法的传承关系。今天不是一个笼统的一个关系，而是一个法能不能落实成为你所依止住。啊，像阿底峡尊者光几句话就度了这个人，你看。再过来，又众灯八住热正四时啊，有生绕世修行，众谓之曰：沙门，何不以绕世之心而修法？此生乃必护诵经。好，他以为必护诵经是修法。好，众护在窗外谓之曰：如何不以诵经之心而修法？身又坐礼啊，这个又坐礼佛等修，众皆戒之啊。身因请问，问何谓修法？你这样做，你这样讲，我就这样修。我这样修，你又问我是要修法，那得修什么呢？我们修一个东西都让你觉得不对。众乃告之曰：舍此世心。明眼人看到你修假的，就是你修的是表面行，不是真修行。因为你对世间多所期待跟希望，所以所做这样的心，这样的修行没用。所以直接点出一个来，所以你看这里面也这种作风有点像禅宗的作风啊，对不对？不啰嗦，不要跟你讲很多道理，不是一直在讲课，直接就说你现在啊，就你的修行直接指导，你这样修啊，不如这样修，那这样修，他就这样一直跟他引导他，那到底怎么修？舍掉此世心。舍完了以后，从头原来那个都可以修。把这个心舍完了以后，你现在再来修你以前的绕佛哈、绕塔、这个诵经礼拜都可以的。这个心没有，那个都假的。你如果要这样，不如去想这个，因为那个没什么用。无人虽现不能做到，敢此加言易行，亦因敬仰发愿做到。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现实的例子哈。再我们看下一页，葛当葛系有云：修法人有所啊，有无所得啊。先是其有无舍现世心，有者啊，入于修法修法类啊，故法本无救，而救在于行人之能否转变其行。这个你修法有没有所得啊？就看你能不能讲，我们讲舍现实的心，其实也是舍离那种对境界的执着的心。所以你可以懂很多，但没有做到一分，没用，没用啊。那你能不能做到？你能不能舍离对境的这种执着？这个才是得不得法的一个关键处。又云：舍现世心，亦非徒具外形，而重在内心。这都很有意思啊。内心之所因舍者，总而言之，不过世间八风而已。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个标准很低呢，这很低。可是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舍这个，就其他不要谈。我们应该，我们现在听的很多法，我们不是舍这八风而已呢，我们是舍境界的一切自性执着。对不对？我们讲根律语的时候，讲说不取相，不取随好，不是光八风呢，八风是世间的很粗浅的烦恼呢。可是如果你这个没有做到，那你就不要再谈其他的了，因为那个连世间的你都还比不过，你又如何成为人天师范？啊，连世间的嗔机毁誉都还在怪，那太浅了。所以我就讲说啊。有时候想到自己搭的袈裟，我觉得我对袈裟很欢喜啊。袈裟这种袈裟啊，真的是宝贝。 当你搭着这种袈裟的时候，你千万不想一下，八风当中还有哪几风吹得动你？吹得动你身上的袈裟？哎，如果这里面还有几风能吹动的你的袈裟会摇摆啊，实在是有入于这件纱衣服。火公云：世间八风总设为明文衣食三者，亦非必须远距，不过心不应贪执追逐耳、哦、不应该贪执追逐耳。假使身为东方国王，具足荣威、哦、而心无贪着追求，视若未有，亦即为舍子事心、啊、反之穷乏者亦无所有，而心恒追求以欲日之富饶，亦即为不舍现世心，故虽富饶而心能舍现世，谓之舍事；虽极贫而不能舍，谓之不舍事、啊、又富者不汲汲于衣食，其事上矣，不贪名闻者、啊、则难。后头这个是啊，讲我们修道人，这个修道人对衣食比较不会执着，可是对名闻会比较在乎。知识分子有时候饮食啊富比较不在乎，可是贵不贵倒很在乎，被肯定不肯定也很在乎啊，名啊。那这个有人讲说，重点是舍不舍，而不是拥不拥有。所以舍事之心不在于你把所有东西抛出去，你身上没有了，然后拥有什么？我都没有了，你们应该肯定我了吧？这个最麻烦，我都已经没有了，不然你还要再怎么样？哦、你应该至少赞叹我几句吧？有没有舍事？当然没有啊！人家拥有很多的，随你哪那不在乎的，这种人才是舍事啊！所以舍不舍事不在于拥不拥有，而是在心黏不黏着，对。所以有的人是不黏着以后丰富了，丰富以后什么都能舍。你看像以前那个很多过去的大德，他们所拥有的其实如果以世间财富来讲，他很多了。你想说像人家那个德瑞莎修女，他们的生活极为简朴，可是他们所得到人家的供养是很多的，可是他们的供养是拿出用出去的。所以讲拥有来讲，他拥有的比很多人都有，可是自己没用，倒都是拿去利益人的。所以对他来讲，他是舍事啊。当然，他们有一个上帝的这种皈依啊。我们不谈这一方面，我们谈他自己有的这种富贵来讲，他对世间的人家对他的肯定，还有他所拥有人家对他的支持，其实这是一般人还比不上的。可是他的生活很简单。他不断的付出，是不是？从这一点上，所以我们讲说舍不舍不在于拥有不拥有，而在于念头执不执着。所以有时候我们化解就是在修苦行，也是在修苦行的时候，意义在哪里？苦行是在对治那个烦恼当中所不能割舍的那个地方来产生的是苦，所以叫苦行。那如果以苦行来沽名钓誉啊，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